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千乐燕在这儿给您打个招呼，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这个栏目呢，就是为你介绍我们常常忽略的神的两个面相，还记得吗？一个是神的情感，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的沉默。大家好，先打个招呼，我是苏小燕。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今天是第九集，前面讲过神的爱，神的恨，讲过神的怜悯，神看见人的痛苦不会无动于衷的，也讲过神的忌邪，因为他是独一真神，我们是属他的子民，他不能忍受他的百姓一边敬拜他一边投靠别神的。我们也讲过神会为人的罪忧伤，也讲过神的愤怒，神的怒气不是失控的脾气，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而是他面对罪恶怎样伤害他的子民那种公义的反应。然后我们也讲过神的喜乐，神会为自己的创造怎么样
欢喜
啊，还有神看见子民归向他得救赎欢喜快乐，我们讲过简直是要动起来。他呢也让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呢以他为乐，也会乐他所乐，分享他的心啊。我们还讲过希伯来文那哈这个词呢，虽然被和合本呢翻译为后悔，但其实用来描述神的意思应该是遗憾或者是改变意向。最后我们也讲过何西阿书十一章，那里描述神为他所爱的却又背逆他的子民怎么样
翻腾，
心在翻腾啊。听了这些内容，相信你也会认同我们的神是
友情的神。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卫，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怎么面对这位真实有情感的神呢？不过我们先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硬套的啊，不是神的每一种情感在圣经我们发现在大卫身上都有一个完整对应的故事的，所以我们采取的那个方向是圣经写到的，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我们来看大卫啊。第一呢，我们说大卫回应神的爱是爱主称颂他，而且大卫是紧紧的跟随他，他是一个爱神的人。诗篇十八篇，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诗篇十八篇一节，在这个诗篇大卫不是只承认神有能力，而是他经历过拯救往后呢，把心归向神用爱来回应神的爱。所以呢，一个大男人呢居人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另外呢，他是在称颂神。大卫在诗篇六十三篇也说，因你的慈爱 chesed 就是翻译作兼爱，因你的兼爱比生命更好。大卫说，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这个是诗篇六十三篇念到三四节是这样的记载。大卫感受到神的慈爱，就用口赞美用一生的敬拜来回应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子投靠神，他是紧紧的跟随神。诗篇六十三篇第八节，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神的慈爱没有使大卫只是停留在感动里，而是使他更倚靠更亲近神。第二呢，大卫犯罪往后呢，他仍然确信神是怜悯他的因此他还是有盼望的，
就不会因为犯罪就绝望。
我们知道大卫曾经犯奸淫又用诡计接着杀人乌利亚，那么先知拿单呢就指出他的罪往后呢， 诗篇五十篇就记载大卫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们之前提过，在出埃及记34:6金牛犊事件之后呢，神就亲自宣告他的性情，
宣告他自己是有怜悯，就是 Rahum、有恩典，就是 Hanun、而且有慈爱，就是 Hesed。
对，
Hesed 刚才讲了，就是一种坚定忠贞的爱、
当我们翻阅诗篇51篇的希伯来原文呢，就会发现大卫在这里所用的词明显是在呼应神自己三种的性情。所以诗篇51:1的慈爱就是 Hesed， 连续原文是动词 Hanan， 跟出埃及记34:6的 Hanun 呢，词根呢是相同的，
相同的来源是同一个词根、所以意思也一样。
对，意思是白白的恩待，而丰盛的慈悲，这个慈悲呢是一个名词
Rahamin
跟这个 Rahum 都是同一个、
词根，意思也是怜悯。
对，意思是也是怜悯。换句话说，大卫他在祷告里面呢，是抓住神自己曾经启示过的性情来向他呼求。
摩西也是这样、
至少说明一件事情，大卫是确实相信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有坚定之爱的、也因为这样呢，大卫在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往后呢，仍然敢来到神面前、所以可以推断他并没有绝望，
对，
仍然存着盼望。大卫并没有拿自己过去的功绩求赦免，他没有说、哎呀，我曾经打败过过利亚、也没有说我曾经在扫罗手下受苦却没有报复等等、更没有说我为以色列立过多少的功劳、所以神应该再给我一次机会，他没有这样。大卫唯一抓住的是神在西乃山所启示的和怜悯有关的性情、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谈那三个主要的用字 的
呼应、就是跟神自己宣告他的性情是有呼应的。
不过我们也不要误会，以为大卫是轻看罪，真正认识神怜悯之情的人呢，不会说反正神他一定会赦免，犯罪也无所谓。应当我们会说，正因为神有怜悯，我才敢把真实的罪带到他面前。亲爱的各位，是不是这样呢？撒母耳记下24章呢，也是重要的篇章。哪里让我们看到大卫他相信神是有怜悯的？大卫数点百姓之后呢，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了，刑罚临到的时候呢，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里呢，留意这个怜悯同样是 Rahamim、就是 Rahum 的名词、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大卫认定神他是有怜悯的，就算是面对审判，他仍然相信在神手中是更有指望的、他信靠神的怜悯使他不至于绝望，因为他知道神会审判，但神的审判仍然是在他的怜悯之中。
所以我们值得思考的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之后，你的心中是怎么想？你相信神仍然有怜悯吗？
我当然相信神会有怜悯，但如果我们拿自己以前做了什么好事善事来换取神的怜悯呢、神他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如果你不是真诚的，你是虚伪的，带着不良动机来到他面前，我感觉神还是会管教我们的。
我可以谈我生命当中我觉得真的是我很愧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起初大学毕业之后出来教书，我曾经在很短的时间不停地换学校，2-3个月换一次。当时其实是不懂事，不能面对压力，有压力我就逃，有压力我就逃，又很快找到工作。但其实这个事情曾经使我觉得不敢面对，因为我觉得是生命当中的黑暗面，常常这样抛弃我的学生。那直到有一天我就终于真的觉得神是会饶恕我的，我就能重新面对自己这一件事情，起码敢去跟人家分享，从前都不敢提，觉得自己实在太过分了，这样丢弃学生。但我真正面对之后，也相信神会饶恕我之后，我 又慢慢的改变，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很多人跟我说，哎，乐意，你做事很负责任，不会有始无终，所以我现在可能特别敏感，我觉得做事要有头有尾，要有责任感，现在就特别注意人要有责任感，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
对，
我们有大卫的那一份信心吗？相信自己犯罪以后呢，神还是会怜悯他的。不过呢，我们要真诚的悔改啊。神恨恶罪，也为大卫的罪发怒。大卫的回应呢，不是替自己辩护，而是真诚的认罪悔改。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大卫和拔示巴行营，还借刀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清楚记载这段事情的。那么神怎么回应呢？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看的是何修本。何修本的记载是神的回应，但大卫做的这事，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这话显示神对这件事情的愤怒。接着十二章记载了神差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用一个故事把大卫一步步带到真相面前，最后呢直接指出核心，说你就是那人呢，就是那比喻说的那个人呢。接着拿单也指责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从中我们也见到拿单转达了神的愤怒。如果大卫他想替自己开脱，他可以有很多方法的，
他是君王
对吧，他是有权有势有力的，可以压下拿单的声音，也可以找借口淡化这个问题，甚至呢把责任推给别人。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当拿单指出他的罪，大卫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心是怎么样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这里不是说大卫没有得罪人，他当然伤害了乌利亚、拔示巴和自己的家庭，但是他见到罪最深的一层是人得罪神，在神面前行恶，他不仅承认神责备他是公义的，另外在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也看到大卫愿意真诚的悔改，他求主洁净他，为他造清洁的心，让他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常背诵的经文的。这就是大卫面对神恨恶罪为不义而正怒时候的回应。再强调，他没有在解释，也不是在防卫，更不是维持君王的形象，他是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坦白认罪悔改。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呢，不是一个从来不会跌倒的完美榜样，而是一个呢在神怒中学会真实悔改的榜样。那么听了这三个部分的暂时，我们想想，今天当我们知道犯罪得罪神，使神愤怒了，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不是辩护呢？乐意老师或者姚谦牧师，或者推卸责任，是他搞到我这样子的，诿过他人，还是承认呢？是忙着说，哎呀，神呢，我有苦衷的，都是别人连累我的，还是谦卑的说，主啊，我真的得罪了你了。
牧师，
我呢？犯罪我也说大部分都是关系不好，跟人有一些
矛盾。
一般来说我都不会诿过他人，心里都明白要沉默在神面前，我还可以说什么呢？但是呢就自己心里不安，哎呀，神，我也做得不好。当然要向对方来认错了，这个一定了。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藏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对，这是大卫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真的愿神给我们清洁的心，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那我们就讲到第四点，大卫怎样回应神的情感呢？大卫回应神的喜乐是怎么样？是乐神所乐哈。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了，神看自己所造的甚好哈。那个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和修本准确的把神当时的赞叹词怎么看呢？
看呢，
翻译出来，就看到神是很喜悦的哈。大卫呢，也用赞美进入神这份喜悦。他仰望天空，不只说景色很美呀，而且他还在诗篇十九篇一节，他赞叹的宣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思想自己被造啊，自己这个人被神所造，也惊叹说：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四节。那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喜悦他所造的世界啊，为他所造的世界欢乐。而大卫呢，也因为受造界和自己的奇妙被造，也是充满感情的来敬拜神的。那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神因他的子民蒙救赎就很高兴，甚至好像要动起来的高兴，那个希伯来文 shoes。 大卫也因神的救恩而欢喜，诗篇二十一篇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这里呢，就是诗篇二十一篇一节。诗篇三十五篇也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这说明大卫不只是把救恩看作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是情感上也被神的拯救所打动的。那我们想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约柜进城的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迎约柜，他那个大卫在耶和华面前
极力跳舞，不是跳舞那么简单的
极力跳舞啊，那是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四节。你看，大卫就是用这种强烈的情感回应神愿意救赎他的百姓哈，愿意住在百姓中间的恩典。神为此喜乐，他也很喜乐。这是第四点，大卫怎样回应神的喜乐。第五点，大卫怎么回应神的祭邪嫉妒呢？大卫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份，他以此来表达哈。那如果我们说神的祭邪是神自己要守护的立约关系中子民对他专一的敬拜啊，那诗篇十六篇的表达是十分直接的回应这一点了。大卫怎样回应啊？大卫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是在说明自己绝不走这条路的，因为接着他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消极面他拒绝一切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可能，那在积极面呢，他用产业杯中的份来宣告他生命的归属依靠满足只在耶和华一位，神自己是他最宝贵的拥有，最深的满足，最可靠的保障，也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福分。大卫你要注意啊，不是把神放在众多选项当中的第一名，不是所有神我以你为大，不止这么说，而是神是他唯一的选项，唯一的福分。因此呢，大卫是用自己专一的爱来回应神专一的爱。当然呢，我们知道大卫这个心呢不是完美的，他曾经在行为上严重违背神，我们都刚刚讲过他犯奸淫的事。可是他不像扫罗，哎，我们可以比对一下，扫罗呢 在危难当中大军压境啊，他为了想抓到一点安全感，他就甚至怎么样啊，
交鬼，
交鬼啊，找那个交鬼的妇人啊。那我们回想，大卫一生虽然有软弱犯罪，他从来都没有在属灵的倚靠上另外寻找偶像或者鬼神的嘛，
神
他没有拜过偶像，
真的没有、
也没有交过鬼，他只是遵从耶和华为他的主，为他的王。
对，所以大卫一生呢，人生呢是非常丰富、因为他很了解神、也从神的情感角度来看、我们来看最后的第六面呢，神改变心意止住灾祸。那么大卫呢，他以代求敬畏跟献祭来回应神。
对的，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 Naham 用在神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不断强调，不是说神犯错以后后悔，而是说神在他与人真实的关系中呢，表达他的怜悯，改变心意啊，这一点呢，我们重复多遍呢，大家要注意。撒母耳记下24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说大卫数点百姓，也动神的怒气，结果呢，他选择接受神降瘟疫的惩罚。后来灭命的天使到了耶路撒冷，圣经说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意思不是说神前面他做错了、而是神他真的怜惜百姓，他转意止住灾祸、那么大卫就把握神这种转意是怜悯的时刻，继续为百姓来代求，而且他还按照先知加德的吩咐去亚劳拿的禾场筑坛献祭、亚劳拿愿意把牛和器具都送给他、看见大卫却说我不肯用白的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这句话呢很有分量。
对的，
因为大卫知道神止住灾祸是恩典，
对，
但这份恩典是要被尊重的，神怜悯不等于罪不严重，神止住审判不等于人可以随便、所以呢，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的回应是代求是一种敬畏，而且是献上代价的敬拜，
这种献上献祭要自己出钱的，
出钱的
也是代表一种尊重、
对
对神的尊重。
很明显大卫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怜悯，也知道自己不能轻慢神的怜悯。
对，
为怎样回应神的祭邪嫉妒呢？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愿我们一起学效大卫，只遵从信靠独一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宏观读经，追求了解
友情的神。
听友们知道刚才乐怡老师跟姚倩牧师在讨论什么，他们竟然在比较扫罗跟大卫啊，根本不能拿来比的，因为大卫从头到尾都没有求别的偶像拜别的神呢，他是专心的爱主。不过呢，我们都知道人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呢，大卫面对的是不是一位冷冰冰遥远抽象的神，而是一位有爱有怜悯恨恶罪会发怒会喜乐会祭邪也会因为怜悯止住灾祸的神。大卫回应神的爱，就爱慕他，称颂他，投靠他，回应神的怜悯，就在严重犯罪之后呢，还敢回到神面前求他赦免洁净更新呢。那么面对神对罪的怒气，他也不会辩护，也不会推诿，只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 另外方面呢，大卫面对神的喜乐呢，他也因为神的创造、神的救恩欢喜敬拜。面对神的祭血，他宣告耶和华是自己的产业，还有杯中的份，拒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么面对神转意施怜悯呢，他以代求、敬畏和有代价的献祭回应。我们在说大卫不是完美的人，
却
但是他却真诚回应神的人，他是这么一个人呢，也是明白神情感的一个人呢。
对，
大卫的一生让我们见到，当一个人他认识神的情感，他很自然会流露出真实的生命来到回应的。被爱就更爱神，蒙怜悯就悔改归向他，知道神圣洁就敬畏他，经历神的恩典就把自己也献上了。真正认识神是有情的神呢，必定呢会使我们的心也被神触动的，也被他所改变的。
现在两位有没有给这位有情的神所触动呢？如果现在要你直接向神说话，你会怎么说呢？面对这个有情的神，杨牧师。
我常常呢，每回念到诗篇十八篇，今天我们提到大卫一开始的时候呢，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念到那节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大卫一个君王，
一个大男人，
一个大男人这么直接对神说我爱你，那么姚谦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
今天你说你
这样的爱，
你现在说神啊，我爱你。
你说。
哎呀，也不容易说。
难为情，
难为情嘛。但是祷告里面，主啊，我爱你。其实你反问自己，有多少你真的是用情感在神面前这样的来透明？也不多。我承认也不多，但是我很欣赏大卫，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经历，会认罪，也会以神为乐，他就有这种的释放，这种的自由，我很感动。所以很多诗篇呢，150篇里面，可能一半呢都是大卫的诗篇。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反思。
有情的人，
对一个有情
回应有情的神，
经历神的人回应神的时候，哇，留下这么多感人的诗篇。
我从大卫身上呢，我学到一点，我希望呢，求主赐给我清洁的心。我们小组查经呢，也查考过诗篇51篇的。我们读到诗篇51篇，不是读大卫他的故事、他的一生，反而是一面镜子。你可以问问自己，你会不会像大卫那样，你犯罪犯了严重的罪，你还敢来到神面前呢？我们通常都是不敢的，我们会像亚当夏娃，尽量躲得远远的，遮盖自己。但是大卫在神面前赤裸裸的，他非常勇敢的承认自己的罪。
所以此时此刻，我很想跟神说，神啊，我爱你。今天呢，谢谢听众朋友和千念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有情的神。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
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